耶利米书第31到35章。第31章，请翻到耶利米书第31章。近来呢，有人教导说，神呢已经永远离弃以色列了，神给以色列的所有应许和祝福都已经应验在教会身上，因为我们借着圣灵成了属灵的以色列人了。他们说呢，神已经弃绝了地上的以色列，所以呢，他在约里所设立的一切应许都适用于教会。这种教导呢，产生了不少解经的难题，特别是有关末世论方面的难题。如果他们说的是对的，那么我们立刻就发现教会是必须经过末世大灾难。在耶利米书第30章里面，我们看见神说，他将使以色列人经过末世的大灾难，即所谓的雅各遭难的日子。我们确定不疑的信念是，教会是不会经过大灾难，因为到那个时候，神的愤怒将倾倒在世人身上，而不是教会身上。我们现在继续查第31章的时候，知道它是第30章的延续。那时，那么那时是什么时候呢？看看第30章的24节，就会读到，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日子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可见呢，那时就是末后的日子。耶和华说，那时神会将以色列恢复到蒙神眷爱和恩宠的地位，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在但以理书第9章，但以理正在寻求神的旨意，他知道神惩治以色列人的70年即将完毕了。整个第9章都说他读了耶利米的书，他知道日子将到，所以呢，祷告神替以色列百姓承认他们所犯的罪，也接受神公义的审判，就是神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第70年。但以理祷告的时候，有天使向他显现，并且称他为大蒙眷爱的但以理。神赐他聪明智慧，以明白末后将要发生在神百姓身上的事。接下来的第9章24节说，为你本国的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尽永义。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告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62个期呢，也就是483年。从建造耶路撒冷的命令开始算起，要经过483年弥赛亚才会来。主耶稣应验了这个预定的时间，一天也没有偏差。现在呢，69个期已经应验了，而最后一个期尚待应验。过了62个期，那受告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从那时起，犹太人要四散，而事实呢，也正是如此。而主耶稣也是照着指定的时间来了。他不是受膏者，不是以建立神的永恒国度的王被引介出来的，也不是应验了所有的应许的弥赛亚，而是在十字架被剪除，以他的死赎尽了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父神和好， 除尽了罪恶。正如我们关心的，他呢真的阻止了罪，为我们成就了和平。但是还有此后的三个应许还没有实现啦，这有待将来来成就。约赛亚被剪除以后，有一个王将要来与以色列人签订盟约，但在这七年的中间，也就是三年半的时候，他会使以色列人的祭司止息，而那毁坏可憎者将带来荒凉，直到所定的结局。但以理接下来谈到末后的第七十个期，他的确在六十九个期与最后一个期之间呢，清楚地画出了一条界限。而主耶稣为世人从地上剪除之后呢，犹太人被驱散到世界各地的每一个角落，直到上一辈人开展了锡安运动，他们回到了故土，就在1948年重建了国家。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回答了门徒们的问题：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这时候呢，引用但以理书的预言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的时候，就要逃到旷野去。但以理先知谈到这个行毁坏可憎的敌基督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在末日，敌基督要站在圣殿里，自称为神，命令犹太人停止一切祭祀，并要所有的人都敬拜他。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第二章就谈到敌基督将站在圣殿中，自称是神，并且要人把他当作神来敬拜。主耶稣呢，也把这事当作末日来临的预兆。他再次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着经的人需要会意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当然，启示录告诉过我们，神将会给他们天使的翅膀，让他们可以逃到旷野，在那里呢养活他们三年半的时间。可见呢，神将在一个七年的时期专门来处理以色列人的事情。现在呢，前六十九个期已经过去了，第七十个期将决定他们民族的命运，而我们呢都在等着看最后一个期的来到，那要等到教会从地上被提以后才会来到。现在呢，神的灵正运行在教会里面，教会是神在地上使用的器皿，但是呢，神将在使教会被提之后再将他的灵浇灌整个以色列人，他要拯救整个以色列族。神并没有丢弃他们，他只是还没有开始他这一方面的工作。以色列人将再次成为神立约的百姓，神处理他们的事情的最后一个七年，也就是耶利米在第三十章所描述的雅各遭难的时候，这可是非常艰难的日子。他们将再度被从本土赶出，再度遭遇大屠杀，因为他们将弥赛亚带到世界，撒旦要报复性的将愤怒倾倒在神的选民身上。借着敌基督的势力，撒旦的目的呢，想要把这些百姓完全灭尽。因此呢，在最后一个期的末期，主耶稣会再度降临在地上，那时候以色列全家都会承认他，接受他做他们的救主，承认他是弥赛亚他们的主。我们呢要与他们 联合在一起，在神的国度里面侍奉神。所以神说，到那时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里呢，神宣告他对以色列的爱是永远的爱，永不改变的爱。以色列的民呢，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现在呢，那一带是属约旦河西岸，无论今天的政治局面如何，那里呢都是属于以色列。他们将在属约旦河西岸的撒玛利亚重新种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西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基督再来的时候，将会坐在锡安山的宝座上掌管一切。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呀，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至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有意思的是，神宣称以法莲为他的长子。我们从旧约故事里知道，马拿西和以法莲呢是两兄弟，马拿西是长子啊，但是神却说以法莲是他的长子。可见呢，神说的长子不是通常所说的时间上的长子，而是兄弟中最杰出的一位。这让我们能够理解耶和华见证人用来误解的经文。耶和华见证人认为啊，这些经文呢证明耶稣不是神的儿子，或者明显是人而不是神。列国呀，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这是神的应许，他说呢，是我打散了他们，我也要将他们招聚回来。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留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在那荣耀的日子，他们将再度回到神的面前，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联合。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 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马太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呢，引用了这一段话，作为希律屠杀伯利恒城里所有两岁以下男婴的预言。希律那样做的目的呢，是要除掉东方博士来朝拜的生下来做王的那一位。马太福音第二章说，约瑟在梦中被主指示，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从伯利恒逃亡到埃及，因为啊，希律已经下令要杀掉伯利恒城内所有两岁以内的小男孩。马太说，这应验了预言所说的，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吉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马太认为呢，耶利米书第31章15节的预言在这里呢得到了应验。自己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我看不出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可是既然圣灵感动马太说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就凭着信心接受它，因为新约实在是最好的旧约的注释。我感到非常稀奇啊，新约的作者在圣灵的启示上竟然会看见许多旧约的预言这样奇妙的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读耶利米书第31章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上下文都是在讲末日的预言。因着圣灵的感动，马太呢突然看出这一节经文呢是希律王杀害伯利恒男婴的预言。这实在是奇妙啊，实在是人所不能知道的。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应许他们都会从仇敌之地回来。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因此呢，你们有希望了，你们呢会回到自己的国境。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注意啊，神如何谈到迷失的孩子以法莲，他不是说我已经永远丢弃他了，跟他断绝了父子关系了，跟他无干了，但是神讲到他会审判他，我严厉地批评他们，但我切切地想念他们，实际上呢，我的心仍然爱他怜悯他。以色列民呢，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回转到你这些诚意。被盗的民呐，你翻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诚意必再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山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到那时呢，又会有人宣告说，哦，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神说到那时候， 犹太地呢现在使用的言语到那时又要被人使用了。我要将被掳的人归回，他们要宣告说，愿神的祝福从正义的居所圣洁的山临到你。这里呢还有一件事，就是现在重聚的以色列人又开始使用希伯来语了。重返以色列之后呢，希伯来语已经不再是以色列国的通用语言了，他们说的呢是希腊语、亚兰语啊，只有那些做学问的学者或者超研经文的人才会懂得用希伯来语。在巴比伦长大的两代人都不学希伯来语，因为他们上的呢是巴比伦的学校，朋友呢也都是巴比伦人，很自然呢他们就都用亚兰语。这样呢他们回归之后自然就会用亚兰语作为他们的通用语言。可是有趣的是，近代锡安运动的部分之一呢，就是回归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又设定了希伯来语作为他们的民族语言。回归之后人人都要学习希伯来语，因此呢他们又开始说希伯来话了。祝福的时候就用希伯来语说，愿上帝祝福你。犹大和属犹大城邑的人，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疲乏的人我使他饱裕，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先知说，我醒了觉得睡得香甜，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神对耶利米讲这些事的时候，耶利米是非常的兴奋，知道神会复兴他的百姓是一件美好的事，尤其是在他们面临国破家亡的灾祸之时，是神将他们带离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来到了末世，神呢将要恢复他们的荣耀，用爱来浇灌他们的时期。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回头看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就可以看见神当年呼召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对他说，我今日要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于是耶利米就对百姓宣告，神的审判将要临到。而现在呢，神宣告说，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也就是说呢，神还会重建以色列，复兴他的百姓。当那些日子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以色列人说这个俗语的意思呢，就是人把受灾的责任推给了他们的父辈，这样呢他们自己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了。我记得呢，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呢，很多人把这些责任呢都会推给小孩子，孩子们就不得不受到责罚了。但是当我们长大之后呢，现在呀人们却把责任推给了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因此啊，我们做孩子的时候和做父母的时候都受到人的责备。哎呀，这样真是不划算。我是小孩子的时候他们就推给小孩子， 我比如现在嘛，人们呢就把所有孩子的问题呢都推给了大人。有人说呢，人的性格呢是由遗传、环境和时间造成的。这个公式呢就是人的性格等于遗传加上环境加上时间。他们还把这些理论呢做成了一个数学的公式。不过呢，人们至今仍然没有确定各因素所占的百分比是多少。但是由此呢可以看出来，我们人呢有一种倾向，就是喜欢把自己的过错推到别人的身上。我们都不喜欢自己承担自己该负的责任。如果我可以将责任推卸给别人，我呢一定会拿他来做个替罪羊。要知道啊，如果有理想有环境，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了。我之所以现在脾气暴躁啊，做一些该死的事情，这都不是我的错，这都是环境造成的。我之所以没有拿好花瓶把它打碎了，那是因为隔壁房间的孩子们将电视的声音开得太大了啊，这是他们的错。看到没有啊，我们总是想为自己的软弱和失败找借口。因此呢，在以色列人中这个俗语啊非常流行。哎呀，我的牙齿发酸，那都是因为我父亲吃了酸葡萄的缘故。人们呢自己犯了错，却要责怪自己的父亲。但是先知说，到时候人们不会再用这个俗语了，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事实上呢，到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站在神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人人都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们不能够强辩说啊，都是我父亲害我的啊，因为我父亲是一个不好的父亲，以至于呢我没有办法认识神是一位好父亲。这种辩护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自己去回答神的审判。现在呢，有些宗教组织试图啊将你该负的责任呢承担过去。他们说，哎，要知道我是你的牧者，我们将要为你负责。结果呢，就有许多人来跟从他们了，因为他们喜欢逃避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人们总喜欢说，是撒旦让你犯罪的。哇，他们太高兴了，因为他们可以让撒旦来负责任。其实呢，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是因为我父亲吃了酸葡萄，所以我的牙齿才酸倒的。不行，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也一样，对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可将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去。人人都应当为自己的言行到上帝的面前来交账。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啊，我会另立一个新约，不像以前的约。神和以色列人立了什么约呢？以色列人当年从埃及出来到西乃山脚下的时候，神赐给他们律法说，凡听从遵循着律法的就是我的百姓。可见呢，神与他们立的第一个约取决于他们对律法的顺服。可是呢，他们却违背了律法，神说他们没有遵行律法，故而神说，日期将到，我要与他们另立新约，不像先前的约，结果取决于他们对律法的顺服与信守。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等。但是新的约 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神说啊，新约是他要让他们的心里的态度啊发生改变。新约呢，不再只是外在的律法强制人去遵守，而是一个新的约，神将把他的律法写在我的心上，使我里面的本性发生改变。显然这正是神为我们所做的，这正是基督教的精髓。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你们需要这种新生命的本质。当你们获得新生命的时候，在你的心上就会有神写的律法了。这时候你心里产生了全新的盼望。你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改变，是因为神将他的律法写进入到你的心里了。这个新约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立的约，在这个约中，生命本性的改变，从圣灵重生和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新性情，都是指同一回事。重生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我们不能守神立的第一个约，因为我们都违反了神的律法，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呢，神为我们立了这个新约来成全我们。旧约的基础呢，是人对律法的信守，新约呢，则建立在我们对耶稣的信心上。旧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建立在人的基础上。新约能够成全，它是建立在神工作的基础上。神今天与我们所立的新约，将来呢也会与以色列家订立。现在呢，他们仍想借着旧约与神建立起关系，但是呢，终究未能完成。他们已经不能再给神献上神所要的祭物了，以摆脱他们的罪。因此呢，他们仍需要借着耶稣基督来除去他们的罪。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是多么荣耀的约呢？神将赦免我们的罪孽，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那是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喷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你能使太阳不发光，使海水不再喷轰，那么以色列才会在我们面前灭绝。这怎么可能呢？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南叶楼直到角门，准绳要往外量出，直到加利山，又转到歌亚，抛尸的颧骨和倒灰之处，并一切田地，直到吉伦西，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 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有趣的是，这里所讲的哈南叶楼、加利山、戈亚等处，如今呢都在耶路撒冷的境内。这个城呢已经扩大到耶利米所说的这些地方了。第32章，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路撒冷呢是在西底家王第11年沦陷的，所以呢这段话呢是在亡国之前不久说的。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耶利米说了西底家王将要被拿，与巴比伦王呢正面相对，王要被掳等等，西底家王呢很不高兴，就把先知下在监牢里。而这个特别的预言呢并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列的，而本卷书的第34章将会进一步的提到它。可见呢我们不能严格的按照年代顺序来看耶利米书中的预言，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进到第34章来看看这些预言。这里看到的呢是第一部分，这是这一个特别的预言致使先知耶利米被关进了监狱。此刻呢他在监狱里面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密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我叔叔的儿子哈拿密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令人不解的是，便雅悯那个时候呢已经沦陷于巴比伦人之手，而以色列人将被掳70年，那么为什么耶利米还要买这块地呢？因此呢当耶和华对他说，你现在啊去将那地买下来，明天你表兄会来叫你买这地的，因为你买这块地啊是合乎赎回之礼，你就买吧。听见这个话呢，耶利米心里想，诶，不对吧，一定不是主在对我说话。哪知啊第二天他表兄哈拿密果然就来了，说，喂，我父亲啊希望你赎这个地，因为这是你的权利啊。这时候耶利米终于知道这个话呢是耶和华的话，可是他心里呢仍然觉得奇怪，心想，哎呀，为什么神要我做这样一件事呢？但是呢他还是顺服了神，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密买了亚拿突的那块地，凭了17舍客勒银子给他，我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评给他，他付了钱，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封缄的那张 和敞着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纳密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缄的和敞着的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换言之呢，要把契约呢收藏好，因为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够领回这地，所以呢要把它保存好。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可见耶利米买地这件事呢是一个象征，就是神会将他们从被掳之地赎回来，尽管这地现在在仇敌的控制之下，但是有一天还会回到我们的手中，我们将重新拥有这片土地。根据犹太人的律法，买卖土地或者抵押财物等等呢，都要签订法律文书，然后呢要画上押，封上印，等到赎买的日期到来的时候，通常呢买主最多可以掌管六年，到了第七年啊，你如果有能力履行契约书上的条件，你就可以把地赎回去。因此呢，到了可赎回财物的时候，你只要拿出契约书，打开封印，展开文书，然后呢你就附上买价的数目啊，就可以表示啊你有权赎财物了，这个财物呢也就再次的归你所有了。因此说呢，你不可能永久的卖掉你的财物，除非你在可赎回的日子你付不起赎金。有关赎回财物的律法的补充条款是，如果说你没有能力赎回，你就可以让你的兄弟、叔叔或者堂兄弟等等你家里的至近亲属来付钱赎回财物，好使这块地呢仍然属于你们家族，不落在外姓人的手里。而这位出来替你赎地的亲戚，却被称为至亲的代赎者。神设立这条有趣的律法呢，无疑是要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事情。从源头上来说呢，是神创造了大地，他才是土地的所有者。神把亚当和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之后，才将土地的所有权交给了人，并且吩咐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因为我将它赐给了你，要你管理全地，并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各样爬行的物。后来呢，撒旦来到伊甸园中试探夏娃，夏娃呢听从了他，还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给了亚当，亚当呢也吃了。当他们用这样的行动来顺服撒旦的时候，实际上呢就是把管理全地的权利让给了撒旦。从那个时候起，撒旦就变成了地球的掌管者，是人自己放弃了这个权柄，并且拱手交给了撒旦。这样呢，人类再也看不见神当初所造的世界了，也看不见神想要建立的世界了，所看见的呢只是一个充满着苦难的世界。但是神从来都不愿意世界有苦难，虽然我们看见世界充满着偏见，但是神从来不希望世界充满偏见。虽然世界上到处都有富人欺压穷人，但是神从来都不希望世界变成这样。虽然我们也看见有儿童活活的饿死，但是这绝不是神想要的世界。虽然今天的世界 充满着苦难和邪恶，但是神从来都不希望如此。所有的灾难和邪恶都是因为人背叛了神而产生的，因为人不愿意顺服神和神的律法，结果呢，就导致世界充满着腐败、强暴、贪婪和不公不义。神的目的绝不是这样的，他希望人类像兄弟一样平等地住在一起，把今天的麻烦都归于神，这是不对的。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个世界怎么样充满着罪恶，有畸形儿，还有许多邪恶的事，就归罪于神。这并不是神想要的世界呀。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两次提到撒旦的时候，都称他为这世界的王的原因了。当人将管理全地的权柄送给撒旦的时候，人再也无法将他赎回来了，人在属灵上破产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赐下他的独生子有什么目的呢？就是要为神赎回这个世界。主耶稣成为人，是为了可以做我们至敬的亲属，将这个世界赎回来归给神。主耶稣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撒旦曾把他带到一座高山上，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撒旦向主耶稣许愿，将世界都给他的时候，他没有说，哎，你说什么呢？这地才不是属于你的呢。主耶稣啊，默认撒旦的权利。撒旦夸口说，这个地属于我，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当时啊，撒旦的夸口啊是真的，当时的世界确实是属于撒旦。尽管耶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付上了赎价，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但是这个世界仍然在撒旦的权下，归撒旦管辖。正如罗马书第八章里所说的，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都在等候神的儿子显现，期盼被赎的日子来到。在启示录第四章里面，使徒约翰被提到天上，看到神的宝座，又看到24长老围坐在神的周围。在神的宝座前是玻璃海，在其上有基路伯，他们喊着，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这时候呢，他又看见24位长老取下他们头上的冠冕，放在神的宝座前，五体投地地敬拜神。他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之后呢，直到第五章，他看见坐宝座的右边坐着一位，他手里拿着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在耶利米书32章这里呢，就提到两张约书，一张已封好，另一张敞开着，其名目都和财产有关。而在启示录这里呢，神手中握着的一卷漆印封缄的约书，并有天使大声宣告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也就是说，谁能够赎回全地，让他重新归给神呢？令人担心的是，在天上、地上、地底下， 没有能展开能观看的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的书卷的，我就大哭。为什么使徒约翰大哭呢？因为如果没有人赎回这地，撒旦就可以永远掌管这个世界了，这让约翰呢没法承受了。接着呢，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里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约翰说，于是我转过身，看见了被杀的羔羊，他走上前，从坐宝座的右手中取过书卷。这时四活物和24位长老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俯伏在羔羊面前，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众圣徒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时有千万天使和许许多多圣徒一起祷告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可见呢，那将是何等荣耀的大日。那时候地上的国成为我主基督的国，全地都将恢复到神最初创造全地，将人安置在其中的时候所希望的样子。我们将生活在爱中，充满了和谐公义。那时候今天的所有商业体系都消失了，人人都过着合神心意的生活，没有人争论葡萄树、无花果、九户圣明树是属于谁的了。可见耶利米书这里看见的呢非常有趣，让我们可以管窥神的律法。我另外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在启示录当中啊，主耶稣遵照摩西的律法拆开了封印，这时候呢神对全地的审判开始了。启示录第十章记载说，书卷已经打开，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说这世上的国已经成了主耶稣基督的国。天使宣告了主耶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权柄。有意思的是，当年的犹太人通常呢要服役六年，到了第七年才能够获得自由。回头一算呢，大约是6000年前是亚当堕落了，成了罪和撒旦的奴隶。现在呢，我们已经接近第七个千年的尾声，神赎回地球的日子已经很近了，我们很快呢就要进入到另外一个千年。亚当失败的年代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这有好多不同的演算法，其中有一个演算法就是亚当失败的时候是在主前4004年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那么第七个千年就应该在1996年开始。当然了，我们不应该推算具体的日期，只是要晓得那个日期呢就很近了。因为人类在地上呢似乎只有6000年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大自然造成了够多的摧残了，剩下唯一的呢就是人类最后彼此间的残杀，造成了人类的毁灭。而主呢就要在那个关键时刻介入，在地上建立起他的国度，他永恒的国度。所以呢，读到耶利米书第32章这里呢，能明白买赎契约和最近的买赎者的意义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事， 在这里呢，耶利米成为那一位最近的买书者。哈纳米自己不能赎回自己的财产，耶利米呢就替他赎回。同样的，人类无法赎回地球，要靠着主耶稣亲自来为我们救赎全地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耶利米呢对这件事啊感到困惑。主啊，去买这块地，哎呀，也太愚蠢了，为何要我去做这个呢？主耶和华呀，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觉得研究圣经中的祷告啊很有价值。耶利米的这个祷告就是其中之一。注意啊，他是如何开始的。哦，神哪，你创造了万物，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这是多么荣耀的开头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使徒们在祷告中非常好的跟着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祷告的时候如何称呼神，这非常重要，因为这可以提醒你自己，你是在跟谁说话。耶利米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祷告的时候最好要记得这一个事实，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将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看哪，敌人已经来到，筑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爸说会有刀剑饥荒瘟疫，神哪，我们也看见了。主耶和华呀，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神哪，你的智慧无与伦比，你成就了这一切事情。但是主啊，你叫我买下我叔叔这块地，这还是智慧之举吗？巴比伦人都已经占领了那里了，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敌人呢都已经占领了那地，那为什么我还要花钱去买就要毁于一旦的土地呢？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耶利米说了一大堆称颂神的话之后，才开始谈到他自己心中的疑惑，在谈到神的大能之后，才把他心中真正的问题提出来。神啊，你成就了那么多事情，现在呢，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要买加勒底人已经占领的土地呢？神回答说，记住，我是耶和华。神直接从耶利米的祷告挑出话来对他说，我是凡有血气者的神， 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吗？耶利米说，主啊，你是耶和华，在你没有难成的事。神就说，我是耶和华，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吗？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付加勒底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他必攻取这城，攻城的加勒底人必来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在这房屋上人曾向巴利烧香，向别神交奠，惹我发怒。以色列人当时的屋顶啊，都是平顶的，而屋顶呢，往往就是他们室外的就餐处。当时啊，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在清扫这个房顶，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常常在屋顶上向假神烧香献祭，至交奠礼。故而神说，我要将这一切都烧毁。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自从幼年以来专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城自从建造的那日直到今日，常惹我的怒气和愤怒，使我将这城从我面前除掉，是因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切的邪恶，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并犹大的众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行的，惹我发怒。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我虽从早起来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从，不受教训，竟把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了这殿。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巴利的丘坛，好使自己的儿女惊火归摩洛。他们行着可憎的事，使犹大陷在罪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他们让自己的儿女惊火归给摩洛神。他们行着可憎的事，使犹大陷在罪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耶和华说，没错，这些事呢都会在将来实现，将来我会将他们从各国召回来，无论我现在在烈怒中将他们赶到何处，我都会将他们带回此地，让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是交付加勒底人手之地，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契上画押，将契 封监请出见证人，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啊，耶利米不用担心，百姓呢一定会回到这里，这地呢仍将归给他们，我会成就我的应许，带他们回来的。第33章，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耶利米呢，正在呼求神，而神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啊，这是神的一个邀请。神对于耶利米啊挑战说，哎，你要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了。而你也许会说，哎，我已经祈求了。但是神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这是多么荣耀的应许啊。如果你向神呼求，他会将又大又难的事指示给你听。论到这城中的房屋和犹大王的宫室，就是拆毁为挡敌人高垒和刀剑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人要与加勒底人征战，正是拿死尸充满这房屋，就是我在怒气和愤怒中所杀的人，因他们的一切恶，就掩面不顾这城。看哪，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与他们。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我要除尽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像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颂赞得荣耀，名为可喜可乐之城。万国人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施的恩惠平安，就惧怕战惊。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论着地方说，是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但在这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并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有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在这里呢，应许他将复兴以色列国。他说啊，我一定会成就这事。虽然现在这地荒凉，但是城里呢一定还会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并且要听见有人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这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并其中所有的城邑，必再有牧人的住处，他们要使羊群躺卧在那里，在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南地的城邑、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和犹大的城邑，必再有羊群从属点的人手下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 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大卫公义的苗裔到底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这里谈到主耶稣再来重建神的国度时候，神呢一定会使以色列回到故土，得到神的供应。在那日，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祭司立为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献燔祭烧素祭，时常办理献祭的事。那你会问，哎，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还要献祭和祭祀呢？耶稣基督不是一次性的永远解决了我们的罪吗？请注意啊，这里说的呢不是赎罪祭，那已经被主完全成就了。这里提到的呢只是馨香祭啊，这是一种分别为圣的祭，往往呢是把一只羔羊带来，交给祭司杀了，然后呢将它烧烤好，等祭司把其中的一部分献给神之后，你就可以坐下来分享其他的部分。这时候呢他们往往会将脂油部分呢焚烧献给神，表示说，神啊，我将自己献给你了，而吃剩下的部分，这就表示与神的联合，有跟神交通的意思。素祭呢也跟此有点类似，就是有与神交通的意思。那时候呢已经不再有赎罪祭了，因为耶稣已经成全了赎罪祭。但是我们知道，在国度时期，在耶路撒冷呢将会有大型的献祭和烧烤聚会，我们将与神在一起，荣耀的交通。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神呢这是要放弃以色列吗？或者是神已经放弃了以色列？有些告诉你教会将会经历大灾难的人呢，他们说是的，但是听一听这里神是怎么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们又揣摩这百姓的话吗？他们说耶和华所拣选的二族他已经弃绝了，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以为不再成国。这就是今天人们说的神拣选的又废除了，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以为不再成国。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可见呢，神一再重复他将在以色列人身上做工。第34章，在第34章呢，耶利米将谈到西底家的命运。这个背景呢是31章中所记的，西底家王把耶利米投入了监狱。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西底家王对此十分愤怒，便把耶利米收押，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这是西底家引证要关押耶利米的原因。犹大王西底家，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加。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后来呢又反悔了，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听。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事情呢，真是这样，他们呢，并没有听从。但是呢，你们要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啊，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他们呢，立约时候啊，做过这些，就是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作为立约的表示。但是后来呢，他们却违背了所立的约。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 和寻索其命的人，与那占领你们而去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这是因为他们背离了所立的约。他们当初释放所有的奴仆和婢女啊，做得很对。按照犹太律法的要求，如果希伯来的奴仆服侍了你六年，那么第七年呢，你就要让他自由。这一点呢，我前面曾经提及过的。人类了已经在撒旦的权下过了六千年，而在千禧年的时候呢，基督将要释放我们自由，将撒旦捆绑一千年。第三十五章，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此刻呢，我们要回到先前的时候了，直到西底家作王以前。这里讲的呢，则是约雅敬作王时的预言。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我就将哈巴西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他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南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啊，这里有好多的名字，这对我们呢没有太大的意义。神呢只是叫耶利米带一些利甲族的人到圣殿的一间屋子里给他们酒喝，于是呢就照着做了。于是呢，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此地来，我们因怕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的军队，就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利甲族的后裔啊，是属于游牧民族，就很像今天以色列的贝都因族。他们是住帐篷不喝酒，在耶路撒冷周围啊，至今仍然可以看见住在帐篷里的贝都因族人。以色列政府曾经为他们建造房屋，想让他们居住，可是他们呢不喜欢住房子，更喜欢住帐篷。结果呢，以色列政府为他们建造的房屋就空了下来，他们至今仍然住在那一带。贝都因人呢是很有趣的参观对象。他们呢既不喝酒，也不种地，也没有葡萄园，大多数呢都是牧羊人，总是带着帐篷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这里就跟耶利米书第35章的利甲族啊非常相像。他们的一个先祖曾经吩咐他们说，不要喝酒，不要住房屋，不要种植葡萄园，一生呢都要以游牧为生。结果呢，他们就持守了下来，一直持守了好几百年，到如今呢还坚守着。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就是他们的祖先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神呢，这是要表明两件事的不一致。你们看呢，这里有一批人，给他们酒，他们都不喝。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几百年以前，他们的一个祖先曾经吩咐说，你们不要喝酒，那么他们的子孙呢，永不可喝酒了。他们就遵守了那个命令，直到今天。神接着说，可是我对你们说话，你们却不肯听。那些人对他们祖先的命令是那样的遵从，可是你们呢，却不肯听从我。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听。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神说，我要让审判都临到你们。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神说，我必不让利甲的子孙被剪除。结果呢，他们今天仍然存在，他们今天照旧遵守他们祖先约拿达的吩咐，不住房屋，只住帐篷，不耕种，也不喝酒。这真是很有意思啊。神说，我的百姓将不会被毁灭，将会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呢却不会被毁灭，一定会留在此地的。弟兄姐妹，这些事情被记录下来，是为了让我们受到教义，不是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见之后说，哎呀，以色列人拒绝神，背离神，他们这是太糟糕，太可恶了，竟然毁了与神所立的约，他们怎么可以敬拜那些外邦的偶像呢？神是不得已才审判他们的，他们啊，实在太不像话了。读先知书呢，不是为了让我们来批评犹太人，反而呢，是叫我们有前车之鉴，不要去拜偶像，让我们学习要听从遵行神的命令，学习全心的去寻求神，让我们学习过神喜悦的生活，而不是效法他们离弃神，而要学习过一个在神面前有意义的生活。好，愿神保守你们，在下一个星期中，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遵行神的话，听从他的声音，和他交通。愿神保守你们，看顾你们，与你们同在，赐给你们美好的一个星期。这是奉主基督的名求，阿们。